感谢神，我们现在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感谢你的看顾带领，使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在你的脚前相聚。主啊，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啊，真的将我们的罪虽然如当红，但是耶稣的宝血却将我们的罪洗得如雪一般白。主，我们称谢你，我们赞美。主啊，谢谢你自己的恩典和看顾。主啊，再一次的将你的众儿女，你所爱的众儿女召聚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从你而来的话。主，我们也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再一次的进入到这个经文的学习当中。主啊，真的，孩子深深的为着这个约拿单与这个大卫的爱情深深的触动。主啊，但是我们看见，主啊，人间所有的爱情都是有限的，都是不完美的。唯有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爱是全然。主啊，我们记着经上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转回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主啊，是的，你的爱是超越世间一切的有限。主啊，我们称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进入到这节经文当中的时候，我们深深的被你自己的爱所触动。主啊，也借着这一点点有限的时间，主啊，求主你与我们来圣灵来感动我们。真的让我们明白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和深。主啊，求主你祝福接下去给你的时间，你祝福你自己的仆人，主啊，加添给他智慧和聪明，也圣灵加倍的感动众弟兄姊妹，真的使我们将你的话长存在心里面，主啊，免得得罪你。主，求主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将下恭敬仰望在你的大能之手当中，主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阿门。
好，谢谢对方带领我们这个敬拜的时间啊。接下来是我们查经灵修啊。今天是撒马耳记上的19、20章。今天很高兴我们有一位女传道啊，这个来带领我们这2章圣经的学习查考。接下来时间交给明珠传道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然后大家可以叫我 KK，这是我首次的分享，然后就会有一点的紧张，然后尤其是今天那个电脑网络出现的问题，就会更加的紧张。也希望大家为我带祷，然后有不足之处，也希望大家多多的体谅。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我们查经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9至20章。我们可以看，如果要是看这两章的话，我们知道是大卫逃生的一个起点呢，也是扫罗他彻底被神弃绝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其实是充满着很多的拉扯的，我们感觉这种拉扯好像都可以能拍一部宫斗大戏了。那这表面上看似是一种宫廷上的权谋，但实际上呢，是人的国与神的国之间的一种碰撞。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就是19章和20章这两章经文的一个大纲，就是内容简要。就是我把它分了19章，分了4个段落。就是第一个段落就是，19章1至7节，约拿单规劝大卫接受约拿单规劝扫罗接受大卫。那我们知道，在19章整章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要杀害扫罗要杀害大卫的企图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峰。然后这期间，19章记载了大卫4次躲避了扫罗对他的一种死亡的威胁。那我们知道，在18章的10节当中呢，扫罗就已经要开始决意要杀死大卫了。那在本章当中就达到了一个高潮。1至7节当中，扫罗这是扫罗想要第3次杀大卫了。 但是，随着大卫名声的提高，扫罗对大卫他产生了一定的嫉妒之心，所以他通过宫中的会议正式下达了杀害大卫的一个命令。这个时候呢，约拿丹出现了，他意识到这个命令可能是不太好的，所以他开始对扫罗进行规劝。我们知道，就是约拿丹首先是先把那个大卫隐藏起来，然后去劝自己的父亲，然后能够撤回杀害大卫的这个命令。那约拿丹他并没有因为父子之情所牵住，然后他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再看8至10节，就是扫罗当时听完这个规劝之后，决定不再杀大卫，他当时是决定不再杀大卫。但是我们看到，在8节和10节当中，我们看到他再一次的想要刺杀大卫。那8节至10节，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和非利士人之间频繁的发生局部战争的时候，大卫这时候出现，然后去击退了他们。所以说，大卫他尽了作为一个以色列，战士长的这样一种本分。那也通过这一次的，他战争的这个形象来表明，其实扫罗想要去杀大卫这个的企图是没有正当性的。那我们看到，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说，又有恶魔降在扫罗身上。那这个时候，大卫就要用弹琴，然后来去，击退这个魔鬼。那这个时候，扫罗就是再次想要用枪刺透大卫。那这就是大卫接着第四次面对了扫罗的一个生命的威胁。接着是11节到17节，扫罗派刺客来暗杀大卫，但是他的妻子米甲帮助大卫逃走了。那扫罗接二连三的就是暗杀大卫，这是扫罗第5次暗杀大卫。大卫呢，被埋伏在家里面，就是家的周围有很多的刺客包围。然后其实这个时候，保罗也可以称之为是笼中之鸟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保罗可能经文当中没有体现保罗这个时候在干什么，但是从诗篇59篇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此时应该是处于在一种迫切的祷告中，因为他知道其实有人刺杀他。约翰，诗篇59章是这样说的，我选取了一些的经文，他这样祷告说：“求你救我脱离作恶人、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伏害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要聚集来攻击我。然后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然后还有一些经文是他们晚上转回，叫号如狗，围城绕行。那这就是大卫的一个祷告。我们从诗篇59篇可以看到，大卫这个时候他是在祷告的，并且因此他的妻子米甲帮助大卫进行了逃走。在18节至24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妻子的帮助下逃走之后，他又逃到了约拿，但是扫罗接着呢，他又去追捕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扫罗他派刺客，他大卫逃到了约拿，其实撒母耳那里，然后扫罗继续派人来去追捕他。那追捕他的过程，他其实扫罗派了3拨人来去追拿，大卫，但是他们在期间，我们看到3次的人都受感说话，最后呢，扫罗亲自去追赶到那里要去杀大卫。然后最后也是受感说话，那我们来看第20章，第20章的一个大概，我也是分为了4段，就是首先是1至10节，大卫求助约拿丹，那之后大卫又逃到了约拿丹那里，向约拿丹进行求助，这是 20章呢，其实就显明了约拿丹和大卫之间一个深刻的一个感情。大卫已经逃脱了6次了。那本章呢，就是记载了大卫第7次，逃脱扫罗的手。大卫向约拿丹进行了求助，在11至20节呢，我们看到他扫罗和约拿丹两个人之间，定了一定的计划，然后约定了暗号，就看一下，是不是，扫罗真的想要杀死大卫？因为约拿丹，大卫向约拿丹求助的时候，约拿丹说，他觉得他的父亲并不想要真正的杀死他，如果想要杀死他的话，一定会让他知道的。但是大卫不相信，所以他们谋定了一定的计划，来去探一下扫罗是否究竟想要杀大卫。那我们可以，从11至23节，我们看到，他们约定了记号，就是要当时射箭。如果箭在，不对，他们约定了记号，就是要看一看在宴会上面，他们看到大卫不在的时候，扫罗会做出如何的反应。约拿丹提出要对他父亲，探一探他父亲的那个意图是什么样的，然后。14到17节，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丹作为回应，约拿丹要求大卫也向他立约，因为他向大卫立了约说，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3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你告诉人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似。那他说"我探我父亲的意思"，其实就是约拿丹想要弄清楚他父亲的心思，然后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卫，就是父亲。他的父亲对大卫到底是什么样的居心？那作为回应，约拿丹要求大卫进行他，跟他立约，就是说你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那约拿丹知道大卫家族和约拿丹之间的家族，之间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态势吧，所以我们知道在，王朝更替的时候，通常会除掉旧王室当中的一些潜在的威胁的成员，所以。为了以防他们在东山再起，所以约拿丹知道有一天可能大卫和他的后裔将会统治以色列的时候，想要得到大卫的一个承诺，所以他们之间互相立了约。这个时候，约拿丹和大卫就是进行了结盟。那我们再来第3个分段，就是24节到33节。24节到33节，约拿丹探知扫罗要杀害大卫的决心。约拿丹如约的向他们当时约定好的记号来去探了一下大卫到底是存着什么样的心。那他们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扫罗果真要杀大卫。于是最后在34到42节，约拿丹就赴约通知大卫进行逃跑。这就是这19至20章，经文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它2章的经文当中夹杂着爱和恨。爱呢会首先生出来的是保护，那恨首先就会生出来伤害和攻击。因此我定的一个题目就是恨的伤害和爱的保护。那我们先来看恨的伤害，我们可以看到恨的伤害首先是扫罗对大卫的，他从话语上面一开始19章1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从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扫罗首先是在言语上。告诉了众臣仆他的计划，就是说他要杀大卫，这是从话语上面的一种，对大卫发起的一个攻击。然后接着呢，就是行动，从10节。 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但是大卫却躲开了。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对大卫的一个伤害是先从话语开始的，话语上说我要杀死大卫，接着进行了行动。那很明显，扫罗对大卫进行了伤害。那扫罗其实对约拿丹也造成了一种伤害，在19章的30节，也是先从话语开始的。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个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对约拿丹在话语上，进行了一些的凌辱，说他是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那他从话语上首先对约拿丹进行了伤害，接着他又有了行动上面的伤害，就是在33节当中所提到的，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杀他。那约拿丹在这个时候也就知道了，他父亲是决意要杀害大卫的。扫罗对大卫，无论是对大卫还是对约拿丹，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他恨的一个表达的伤害是先从话语开始的，然后渐渐的转到了行为上面的一种伤害。那其实还有一些隐性的伤害，就是扫罗对米甲的伤害，因为扫罗是米甲的父亲，那当一个人的父亲想要杀死自己的丈夫的时候，那个人的心里面肯定也是很不好受的。虽然经文当中没有特别明显说到米甲的心情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其实米甲当时要知道自己的父亲想要杀死自己丈夫的时候，心情是很不好受的。因为我们在之前的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米甲很爱大卫。那自己所爱的人想要被自己最亲近的人想要杀害，这个感觉肯定也是非常痛苦的。那还有一个伤害就是扫罗对撒母耳的伤害。扫罗呢，他其实亲自被撒母耳所膏。那肯定撒母耳对扫罗之间也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在撒母耳记上16章1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对撒母耳是这样说：“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撒母耳知道，耶和华厌弃扫罗的时候，他其实是内心当中是非常悲伤的。15章的10至11节也可以看到，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立扫罗王后悔的时候。”撒母耳就心里面非常的忧愁，整夜哀求耶和华。以及35节提到，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一条隐隐的线，就是撒母耳对扫罗也有这样的感情。当扫罗对大卫做出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扫罗也是受到伤害的。那还有一个最深的伤害，我觉得也是，扫罗其实对神的一种伤害，因为我们知道，当他选立的人做出了违背他、不遵守他诫命、不跟从他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他就后悔。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对神来说，我觉得也是一种伤害。那这个恨的来源是什么呢？在经文当中说他，因为妒忌扫罗，因为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妒忌呢和嫉妒，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经文当中有个小标题说是他一开始是妒忌大卫。那妒忌和嫉妒呢，其实都涉及了对他人优势或者是美好事物的一种负面的情绪，但是他们的侧重点其实是稍微有些不同的。那他们为什么我后面加了这个嫉妒？因为，扫罗可能是从一开始的妒忌渐渐转化成了一种嫉妒。那妒忌是什么呢？是害怕有人抢走自己已经有的美好， 然后他会，想要攻击，就是他认为有潜在的一些竞争者，的这种一种心态。但是嫉妒呢，是因为他人拥有而自己没有的时候，他会感到一种痛苦。那很显然，一开始嫉妒可能是妒忌，可能是因为，他会因为这个名誉上，他觉得，大卫。杀死万万这个盖过了他自己，他可能一开始是对他这种赢得了这样的赞美而产生的一种妒忌，但是他渐渐的知道了，他的王位可能要受到就是不保的时候，他可能渐渐的就转成了嫉妒。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扫罗的心理路程，他是有所变化的，一步一步，他最后走到了一种不可挽回的境界。比如说，他一开始从言语上对他人进行伤害，渐渐的变成了一种行为上的伤害。那嫉妒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记载，约伯记5章2节说，愤怒。杀害、杀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箴言书也说到，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那扫罗从一开始的嫉妒，渐渐变成了一种公开性的谋杀。他甚至迁怒于帮助大卫的儿女，他的女儿和儿子。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想我们心中是否也有着这种嫉妒式的角落呢？就是因为别人的一种恩赐，别人的一种成就，或者是在其他上面超越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心中会不会生出一种隐秘的不安，甚至是一种敌意呢？那这种嫉妒是否已经影响了我们对他人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开始嫉妒，然后从话语上对大卫进行了伤害，进行了行为上，然后他想要杀死大卫。那其实他恨的来源是什么？他恨源于他的嫉妒的心，然后他其实是内心当中有一种欲望的。正如圣经当中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一开始只是单纯的一种嫉妒，但是他的嫉妒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其实他的嫉妒来源于是自己的私欲，想要守护住自己的王位。那渐渐的，他就迷失了方向，就一步一步的堕入到，衍生出了罪。然后渐渐的，他就引来了死的结局。我们知道，罪的后果其实，就是伤害。第一层就是伤害，他不仅伤害了，他和他儿女之间的一种感情，他还伤害了他和他臣仆之间的感情。最重要的是，他也伤害了他和上帝之间的感情。我们也可以看到，罪的后果还有一个就是死亡。死亡，最后扫罗不仅死亡。而且死亡是有这个罪的后果是有连带性，从后面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扫罗的3个儿子，都死了，就是因为犯了这样的罪。那下一个就是，爱的保护，恨会带来伤害，那爱就必然会带来一种保护。首先是约拿单，他帮助了大卫。约拿单保护大卫，这就是因为源于约拿单对大卫的一种爱。米甲也帮助了大卫，也是因为米甲爱大卫。那撒母耳也帮助了大卫，也是因为撒母耳爱。但撒母耳是因为什么爱呢？我们这个可以先思考一下。那约拿单劝阻扫罗，其实也是本身是源于一种爱的保护。他肯定不希望自己的父亲落入到这样的一种地步，他也是在保护他的。还有一个保护，那就是大卫对扫罗的一个保护。为什么是大卫对扫罗的一个保护？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征战完之后，圣经当中记载，扫罗还是被魔鬼攻击，但是他依然回到那个扫罗的面前为他弹琴。我想这也是出于大卫对扫罗的一种爱。那这是几种 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种的保护，有四种的爱，是源于一种亲情、友情的关系。因为友情有友情，所以我们产生了爱，然后我们愿意去保护它。因为爱情的关系，我们爱它，我们也愿意去保护它。还有一种就是刚刚提到的，扫罗，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撒母耳帮助大卫，那就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而去爱大卫，然后去保护大卫。还有一种就是亲情的关系，就是约拿丹对扫罗。那这四种保护呢，源于四种爱。在路易斯他有一本书叫《四种爱》，就可以将这样的一个概括，就是路易斯呢，他区分了四种爱。第一个就是情爱，其实就是家人之间的一种，爱，就是它是最基础的，然后没有等级差别的一种爱，就是源于亲情或者是长期相处而产生的一种熟悉感而带来的一种爱。第二个爱就是友爱，就是伙伴之间的爱，那就是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爱。还有一个就是爱情，爱情，它其实就是指的是夫妻之间的，比如说这样的一种感情，就是浪漫的激情的爱；还有一种就是仁爱，指的是上帝的爱。那他认为上帝的爱是无私的、无条件的爱，这是最高形式的爱。可能在这四种爱当中，仁爱是最高的表现。那其他的爱可能都会因为不同的情况，也可能会生出不一定是那样的完全爱的。那我们知道这四种保护是源于四种爱，最深的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看到是因为大卫受到了保护，是源于他受到了上帝的爱，所以上帝一直在保护他。那爱其实本来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因为我们爱任何的事物，其实都有心碎的可能，所以我们要转向对上帝的爱，就是不会受到这样的一种伤害。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在19章1至7节，有哪个弟兄姐妹可以读一下吗？
啊，我来读吧。19章第1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约拿单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要小心，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的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约拿单向他的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至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神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
好的，谢谢。那约拿单这次的劝解扫罗，可能是圣经当中比较经典的，算是一次危机的调解。那他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智慧，就是约拿单的劝导呢，他的技巧，他不仅仅是在讲感情，他可能也是在层层的递进，在讲一种真理。他首先呢，否定指控，就是说，明确说大卫没有得罪你，他这一个否定指控就是他推翻了大卫想要谋反的这样一种罪名，接着他进行了一种历史的举证，就是说提及大卫击杀歌利亚的战功，就是他拼命的在救扫罗，然后通过这个事例试图想要唤醒扫罗的良知。 最后呢，第三点，他进行了一种神学的归因，就是他指出大卫做的事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大行拯救，那暗示大卫，暗杀大卫呢，就相当于是在对抗神的一种作为。最后，他进行了情感上的一个共鸣，他说：“何必流无辜人的血呢？自己取罪呢？”那。这个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劝解，它是要基于事实的。最后，他升到了一种属灵的高度，并且他本着，因为他爱大卫，爱一个人的灵魂，爱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一种结果。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劝慰，它其实是有限的。那扫罗听完之后呢，他流泪，他发誓说，他必不杀大卫。但是过了几天呢，他的态度就又进行了一个变化，又恢复了他之前的一个态度。那这里揭示了一个真相，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语其实是无法改变一个人他堕落的一个人性。那扫罗当时的悔改，好像只是一种情绪上面的波动，他听到。他的儿子，比较有逻辑的一个劝说，然后并且加上他儿子来请求，所以可能只是情绪上的一个波动，而非真实的进行了悔改。那当嫉妒的邪灵他再来的时候呢，这个劝解呢就瞬间的瓦解了。那还有一个就是约拿丹，他可能以为扫罗是误会了大卫，但是却不知道扫罗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与神关系上面的一种彻底的决断。那我们的劝解可能会解决这样的一种误会，但是却有的时候却很难解决，一个悖逆的灵，那这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想要去劝解一位高位者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在处于在最终的时候，我们这种的劝解是不是只能带来短暂性的一个效果，而非真正的一个医治呢？那当我们劝解无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陷入到一种自责当中呢？那。当我们有着完美的逻辑去劝解人的时候，并且怀有着最深的一种感情，我们都没有办法扭转当他背向神的这样的一颗心。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后的事情当中，圣经接着写，此后又有战事，环境一变，扫罗的老我就会立马的反弹出来。那我们也知道劝导的效果。果效它不在于人的口才，而是在于对方是否向神降服。通过这一个劝慰，我们可以看到劝慰的边界是在哪儿呢？我们看到在19当中，约拿单进行了第一次的劝慰，但是他在20节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这样的劝他自己的父亲了，而是就是放弃了当面的直接指出，大卫，他父亲的不是，而是侧面的去看他父亲的心思是什么样的，转而用暗号来去送大卫逃跑。那这个告诉我们，当我们尽力而为之后，要选择，把结果去交给神。当我们意识到有风险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止损。我们要从本来是保护我们要是转为一种保护受害者，而非只是一味的要拯救这个加害者。那这里我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身边的人如果陷在最终，而且不听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像约拿单一样对他进行反复的劝说，还是会像他那样最后松开手，然后让神去做那改变的工作？约拿单的劝慰其实是非常美丽的，然后也是让我们觉得很心碎的。我们也真正的意识到，其实唯有圣灵才能真正的劝服一个人的人心。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圣经当中也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当日的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他日的加害者。我们知道在， 扫罗此时想要杀大卫，但是大卫在之后的事情当中也做出了像扫罗一样的一个行为。从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扫罗，大卫也像扫罗一样做出了相同的一个行为。他和八十八，现在最终的时候，他使用了相同的手法去派他的乌利亚去正视极险之处，就像是扫罗之前对大卫一样，也是先派他去征战，想要让人把他杀死，最后乌利亚被杀死了。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大卫后来悔改了，他承受了罪的后果。大卫对约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但是他依然还是承受了一个罪的后果，就是耶和华说："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并且我们知道他和八十八的第一个孩子，就死掉了。我们看到，这两章的与其说是大卫是主人公，感觉约拿单更像是主人公。从20章开始，盟约之下，最终的一个抉择，就是圣经当中最让人动容的一个友情篇。有弟兄姐妹可以读一下这4节的经文吗？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啊，可
可
以。
以，我来读一下啊。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单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二，约拿单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做事儿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儿隐瞒我呢？绝不如此。三，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仇反。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过一步，四，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
好的，谢谢。那我们看到，这个最动容的感情下，其实隐藏着约拿单的很多的不义，比如说，忠孝难两全。我们知道约拿单他深深的爱着大卫，但是他又同时是扫罗的儿子，他也是军中的元帅。当这种感情出现的时候，其实约拿单肯定也是特别的为难的，所以他在行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不容易。我们也看到他舍己为人，因为他，舍去了自身的利益去帮助了大卫。我们知道，如果大卫没有为王的话，如果按成这个，我们思想，如果扫罗他一直坐在王位上，可能接续王位的就是约拿单，所以他舍弃了自身的一个利益去帮助了大卫。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不义体现在他舍是生取义，就是在20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性命可能都会受到了危险，但是他还愿意，去帮大卫去试探，因为他父亲处于那样的一种状态，如果要知道他帮助大卫逃跑，肯定生命也会受到一定的威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他的不义就是忠孝难两全，然后以及舍己为人，甚至是舍生取义。那我们最后有一个反思性的问题，就是，米甲用神像和山羊伪装成大卫，然后骗过追兵，救了他一命。那当拯救无辜者的唯一手段是说谎的时候，那这个谎言在神眼中究竟是智慧还是罪呢？那我们如何分辨灵巧像蛇，与犯罪作恶之间那一条，微妙的一个界限，因为我们知道喇合也是同样在救人的时候也是说谎了，那是否这个谎言就有了正当性呢？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扫罗从最初欣赏大卫，然后到因为妇女的赞美而产生了嫉妒，再到 本章当中，他不顾父子的知情，甚至动用国家的力量去追杀大卫。那扫罗的例子又如何警示我们？当我们心中出现嫉妒或者不满足的时候，如果不加以制止，它会以多快的速度演变成不可挽回的恶行。那我们心中是不是也纵容着这种微小的嫉妒在心中滋长呢？就是我们要我给大家留下的两个反思性的问题，最后就是我们看到经文当中的时候，或者甚至会看书或者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会去思考，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遗憾，然后我们也会想，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或者是那样的话，故事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想，如果要是扫罗能悔改的话，约拿单是不是就不会死？这样就会少一些的遗憾。但是我们知道，人在亲身在那个亲身在环境当中的时候，很难会有上帝的眼光。其实我们知道，主给了扫罗悔改的机会。那我们看到大卫一直被人相救，像是有主角光环一样。大卫他在这目前为止，他7次进行了死里逃生。我们知道，这主角光环的背后，是因为有神的保守。但是，其实主在这个时候也是给了扫罗机会，但是他未察觉到，他觉得王位不保，所以他陷入了担忧。他，知道主已经离他很远了，所以他陷入了恐慌。他被自己的私欲蒙蔽了双眼，但是他可能也会觉得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但是在神那里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神希望我们立马的悔改。正如在十字架上和主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一样，因此呢，我们是幸运的，有圣经让我们可以学习。那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人类从历史中唯一获得的教训就是不吸取任何的教训。那这句话揭露了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才更加的需要主。因此，最后用一个经文对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劝勉，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就是希伯来书3章12至14节。弟兄们，你们要谨
要
慎，
谨
免
慎，
得你们
避免
中
不会
间
出现
或
要
有
恶
人存着不幸
性
的
的
恶
恶
念，
心，恶心，
把
哎呦，
永
深
生
沉
神
诚
提
信，
弃了，总
总
要
要
趁
记
着
得
还有
用
今
今
日，
日天
天
天
天
天天
彼
劝
此
勉
劝勉。
相，
免得
免
你
得
们
你中
心里
间
又
有
再有
人
人被罪迷
罪过，
惑，
心里
心里
又
就
刚硬
刚
了。
硬了。
我们
我们
若 若将
起
起
初
初确实的
确
信
信的
心
心
坚持
坚持
到
到
底，
底，
就
就
在
在
基督
基
里
督里
有
有
份
份
了。
了。好的，好，谢谢。然后最后的一个金句就是《撒母耳记上20章的第4节，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 KK，谢谢明珠传道。很高兴啊，这个明珠传道给我们分享这2章的圣经，而且呢，抓到了这个重点啊，这个关于爱跟恨啊这个主题。我想这2章，本身可能也不容易讲，但是抓住这个重点非常重要。另外呢，大家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爱一个人或者说恨一个人，容易归咎为这个环境啊，这个外部的这个条件啊。但是今天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是同一个家庭，也就是说，扫罗、约拿丹，还有这个扫罗的女儿啊，他们3个人对这个大卫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对大卫的恨里面没有惧怕啊，这啊、对不起，恨里面是惧怕，那个爱里面没有惧怕，因为恨大卫啊。所以，因为惧怕大卫，所以有这么多的恨在里面啊。那相反来说的话呢，同一个情况，这个约拿单就爱大卫，爱大卫原因，我觉得这里有一点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这个在20章的13节，这一个约拿单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也就是说， 约拿单对大卫的爱呢，是认出了神的作为，然后甘心付出代价。确实像刚才我们同讲的，这个约拿单跟扫罗其实也是知道，当大卫升起的时候，或许对他们的这个王座啊会有影响啊。这个也是扫罗所惧怕的啊。扫罗说：“这少年若活在世上。”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啊，所以扫罗是有这个惧怕啊，生恨啊。但是呢，约拿单是因为认出是神的作为，所以呢，甘心付出代价啊。这个结局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恨呢带来破碎，爱呢就带来持守啊。好，听听大家有没有一些的回应跟分享，或者是问题都可以啊。
我回应一下吧，
嗯。
就是刚才，姊妹是牧师啊，就是那个刚才提的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是不是用智慧，还是就是用那个羊羔就替那个嘛，就是说是我领受是智慧。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人不是凭着就是自己克制自己的恶行，才能把这个罪恶给去除的，而是依靠神，依靠神，我们有敬畏神心，才能。不会，应该是自己陷入越来越深的罪恶。我就分享这两个问题吧。
谢谢。刚才罗宾也要回应吗？
我其实算是有个一个发现或是个问题吧，就是说扫罗对于他女儿、对人家儿子的这种态度啊。啊，他首先他对女儿态度是，他把女儿嫁给一个人啊，其实是说要这个作为他的网罗啊，想要把这个女婿害死，所以他等于说他不把女儿的这个幸福放在心上啊，这女儿好像是他用来这个对付仇敌的一种工具而已。可是呢，扫罗对儿子约拿单呢，像19章第一节他就说，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忠诚不说，要杀大卫。所以好像他扫罗的心中好像就是认为说约拿单可能是他，心中想说将来要继承自己王位的，那所以他要跟约拿单讲说啊，要杀大卫，就是说把你未来可能的这个敌人哈，政敌可以把他杀掉。那我就自己有点自己的反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为自己的缘故，有时候我们好像或许我们可以说啊，在神面前我们。做一个这个很理性的思考啊，不要情绪意气用事。但是有时候我发现，为了儿女的缘故哈，有时候自己好像不太理智哈，就是说好像觉得儿女的儿子，特别是或是现在的人对女儿也是很爱哈，就是说为了怕这个儿子或者女儿受亏损的话，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对这个可能潜在的威胁会产生一些不太理性的一些反应。这个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就是说，一个提醒吧，一个警醒，就是这样。
谢谢冰。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看20章的这个后半部分啊，这个30章之后啊，这个扫罗知道这个约拿单对这个大卫的保护之后，就对他发怒啊，这个你这顽梗悖逆，这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约西的儿子自取羞辱吗？然后呢，约西的儿子若在世间存活，你的国必站立不住。然后再到下面。33节，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哇，这个，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扫罗对待儿女的事情上有差别啊，这个利用女儿来杀害大卫，然后呢，儿子这边呢似乎是网开一面，但是发怒起来的时候也要拿枪来刺这个约拿单，所以除了这个恨之外。 还是有很大的这种什么自私在里面啊，看过来觉
啊，是，也是。
得，嗯哼。
主要我想讲的是说，好像有时候觉得自己还挺理智的哈、哦，可是有时候碰到跟儿女有关的事情，他就失去理智。
嗯
其实我读这两章，我也是，包括后面撒母耳记的，我有时候都很惊讶。我觉得这个扫罗好像是不是，有时候不大那个头脑不受控制呢？你看他中间一度就不断的发誓说啊，我必不，我指着启示，我必不来杀啊大卫。我记得后面一次一次，大卫把扫罗放掉的时候，他有时候还会流着泪说：“那个大卫，我的儿啊，我一定不，要跟你好，我一定不再杀你。”但是转眼马上就又被恶魔给附体了似的，立即又变脸，又要接着来追杀他。似乎感觉这个扫罗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不大对呀？我有时候在想，好像这么变脸变得如此之快，而且他每次发誓的时候，我相信他那一刻可能也是真实的，是确实是那么想的啊。但今天我也是格外的感谢神那个明主传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讲解。我记得你中间讲到的时候，就也提到说，不单单是扫罗，也提到了大卫自己。你看我们这么爱神的大卫，他自己后来不也是一样的？好像是被恶魔侵占了心，为了八十八就要做出一样的，要借着那个非利士人的刀剑来杀那个八十八的丈夫哈乌利亚的。其实那一刻我心里一凛，我觉得我好像读的这个时候，老师在心里在嘲笑着扫罗。但是我自己何尝不是有时候也是如此呢？因为大卫也做出了一样的悖逆的事。那我自己，当我好像下决心要来悔改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下决心的时候是真实的那个悔改似乎也是真实的，但是后来也还是一样，又会折回到老路上，又继续来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是对我很好的提醒啊！我也格外的感谢民主传道，给我们的讲解，盼望后面继续听到你更多的分享，尤其是看到我们这样年轻的新一代的传道人，尤其还是姐妹，我觉得心里为此感谢神。好，谢谢。我有一个好像不着边的问题我听那个民主传道讲的时候，中间也好几次把那个扫罗说成了保罗我记得之前那个师母也多次的会把扫罗说成保罗。刚开始我还以为只是口误，但是我现在在想，会不会因为我昨天那个正好 KK 跟我是在一个小组，我知道他是从小就那个家里就是信主的，那个师母也是如此，是因为跟在中国那样的环境，以前学的时候用的圣经里面就是保罗吗？还是怎样？我蛮好奇的，这是口误还是说，是因为有一定的背景，就是这个两个名字在中国的那个从前，旧约中就有时候会把它称作保罗呢，就是有点好奇哈。
我回应一下，是口误，因为我太紧张了，可能就是会念错。然后为什么有的时候把扫罗说成保罗，是因为保罗之前他在就是，主光照他之前，他不叫扫罗，然后主给他改了名字叫
是
保
的。
罗。但是我今天确实是因为口误，就是我又紧张，感觉到自己很多地方可能就，说错了，是因为口误。
没事没事，因为我听到其他师母也多次，之前也多次把扫罗说成保罗哈，对，其实也是蛮好的提醒的，让我想到了那个扫罗生命的巨大的转变哈，也让我自己知道，靠着神，我们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来翻转的。所以虽然是口误，你们的口误给我也是蛮好的提醒的哈。你今天讲的非常的，对我。非常的好，对我是有很多地方是启发，包括提到 C.S. Lewis 的那个四种爱啊，我以前也没有这样来想过，因为那本书我也读了一些。对，谢谢你哈，求神大大的使用你呀。
好的，谢谢对我的鼓励。
谢谢妹妹，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啊，其实，扫罗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个要求一个王啊，这个求王，最后有个王出现。那保罗的名字的意思，希腊文这个保罗的意思是这个微小的意思啊，或许也代表了我们的两位姐妹希望更希望能获得有这样一个盼望啊，这个要在神里面谦卑啊，谦卑的这样一个盼望啊，所以我想也是对我们的提醒。不要做自以为大的这个扫罗，而是要成为这个在神面前谦卑的服侍的这个保罗。好，谢谢。那我想今天
那
时
是
间，
对扫罗恨铁不成钢的，那个，因为扫罗后来因为嫉妒，就是他想自己伟大嘛，不是保罗那样子，自认自己微小的，是对潜意识中对保罗对扫罗有那样成为保罗的那种谦卑态度的盼望吧？对
是，
呀，感谢主。
就这样。好，那我们要么就一起来祷告，好吧？好，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出声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带领，让我们今天在这2章圣经当中一起来学习，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有你在我们里面，来分别为圣，来谦卑自己。并且让我们这个看到爱里是没有惧怕的，让我们学习去爱，因为你已经先爱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我不感谢你已经恩主传道在我们生命旁这样一次的讲解也尤其的感动他最后给我们带来的希伯来书那样全面的话，求你把这样的全面时常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可以来警戒自己，要更加的像约拿单一样，把你当做放作我是你的话，放作我生命的重心来，也请你大大的祝福我们这位年轻的姊妹，大大的使用它，成为荣耀你的器皿。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主啊，还是在他面前，正是要向你认罪。今天看到这个扫罗所描述的他各样的事情，还是想到说自己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有跟扫罗有相似的这种心思意念的时候真的是为此来认罪，为此要来悔改。有时候是曾经好像发誓就要做一个对的事、好的事，可是一转眼好像。他这样心中都被恶魔占据，然后又开始做出一些跟这个完全相反的事情来，或者说，还是有时候为了好像心中想的是顾念孩子、自己儿子或女儿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本来很有理智的事情，就做出一些比较仓促或是比较不理智的决定出来。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心中的恶魔，心中的这些。也算是一种偶像心中在我们心中自己作王的那个偶像，就我们把它除去，然后真的是能够完全来顺服于你、降服于你，来寻求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最后，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自己，写下你自己的话语，也借着你给传道的讲解，让我们可以来反思，也来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可能没有在那种的处境底下，如果在那种处境底下，可能不会做到同样的事情。但是今天，当我们再次看到扫罗追杀大卫，大卫后面追杀乌利亚，我们真知道没有，我们都是何等的软弱。如果我们在那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可能也是何等的软弱跟无力，内心充满的各种各样的恐惧。主要我们就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的看到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的无力，只有依靠耶稣基督你自己，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以至于我们可以驱赶，那些的仇恨，那些的恐惧，那些的嫉妒对我们的这一种的影响。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回想起你曾经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但是彼得回答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们知道，彼得在表达爱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自己爱无法是圣爱，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爱是不完全的。主啊，所以求你将你那样的圣爱也能够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看到约拿单对大卫的一种爱，说愿他的心意成全。当我们说主啊，我爱你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去成全主你的旨意，也求你能够怜悯帮助我们，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也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开启新的一天，愿我们有主你这样的爱去开启新的一天，让我们在晚上入睡的时候也能够怀着主你对我们深深的爱去有一个好的休息。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阿门。
好，我们今天查经到这里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背一节圣经啊，一起做一个纪念。大家想到哪一节圣经？明珠有建议的圣经吗？
就是我说的是约拿单20章4节，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
OK，好。好，那我们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打开摄像头啊，不方便没关系啊，我来报这个经文。那个罗宾方便吗？罗宾方便帮我们这个
”可以。
？OK，好，我来报啊，《撒母耳记上》第20章第4节，大家一起来。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
心
所
里
求的，
所
你
求
心里
的，
所求
我
的，我
必为
必
你
为
能
你就
成
成
就。
就。”哎，
就好，
谢谢谢谢，
谢谢，
对，大家记
谢
住
谢
今
明
天，
珠，谢
谢
谢，
谢，
谢谢。